大家请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这是我们第五次的讲这段经文，由我来念。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变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得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的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信息，好让我们认识你国度的真理。当你的话解开，使我们得着安慰，也使我们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好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真理的启示，让我们认识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也让我们认识你的教会，认识你的国度是在何种的情况下往前。那么你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成就你所要做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认识这样子的原则，也在这种原则之下生活侍奉，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月在这个奈及利亚有280位的基督徒被杀害，前几天在上海有20多位基督徒被监禁。那么有一位我们所认识的牧师啊，事实上是以前我们在教会的牧师，他也被监禁。那么其实这种逼迫教会的情况，在教会的历史以来一直都是一件一直发生的事情。其实从基督在地上执事的开始，在他一成立有形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一直处在冲突之下。那么基督荣耀升天以后，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这就是教会的光景。教会是处于在外在的逼迫之下，还有内在的冲突之下往前进展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否则你在教会里面你很难去面对的很多的纷争的情形。外在的通常都是指一些外在的政权的逼迫和杀害，内在的和教会之间的这些肢体的冲突，像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这些很多东西引起这些肢体的冲突，神学的争论，本性的罪的瑕疵等等的，都会造成教会的冲突和纷争。世俗文化的进入，外面的世俗的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攻击的教会。虽然我们看不到，不认为这是一种逼迫，但是这一种最厉害的腐蚀了教会的福音，福音的淡化，福音的误解，福音的扭曲，福音的不完全，都是现在对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虽然我们表面上这个教会看起来很和谐，但是它内部已经因为福音的原因的教会的内部已经开始腐化。以色列在以色列国南北国的期间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发生在教会所面临的事情，好让我们从这个神国度的进展的这个真理里面去看我们所属的教会。那他第一个，他可以安慰我们；第二个，他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基督再来以前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可以坚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用什么原则去处理这些事情。在耶稣在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我们都知道那个最有名的经文，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强力往前推进的，强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是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的问题以后提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他来带入这个耶稣的执事的时候，整个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抵抗。那么其实同时他是在讲到耶稣就强有力的把神的国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受到撒旦势力冲突的阶段，也是神国度开始进入到圣灵的时代，进入到最后因耶稣的死跟复活所带来的那个安息的阶段。所以他后面就讲神国度的安息。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经文的背后，他还没有提到他只讲到神国度是强力往前进有冲突的，其实他已经开始在暗示一件事情了。到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就很清楚，神国度是在征战之中往前的，在征战之中才有和平的，在十字架的上面他才达到这个征战的这个果效。那么这是十一章。十二章呢，耶稣对赶鬼的事件他就做了进一步的启示。其实他就是，如果你看我们这一段经文，其实他是跟施洗约翰的前面那一段经文，天国是强力往前推进的，是连接起来的一个继续的解释。所以耶稣就教导是说，他的国度是用他的赶鬼这一段事迹来解释神的国度强力的往前进是在冲突之下进展的。十二章结束以后，你就到十三章。十三章我们都知道，耶稣从用撒种的比喻啊等等，一直讲神国度的一些比喻。所以等我们到十三章的时候，前面十一章到十二章的时候已经预备了我们知道从这样子的真理之中去看十三章的真理。所以这些的经文，这些的事件不是一个一个断离的段落，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如果我们真正的去仔细的思想的话，我们这段经文呢，二十节到三十节，二十二节到三十节是耶稣他进一步的启示神国度征战的真理。他启示了五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神国度的征战是内在的和属灵的，神的国度的征战永远不是在外面跟人家去征战。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了罗马书以后，他就说你不要去跟掌权的配剑的去反对他，因为神国度已经成就了，已经在往前征，那个征战全部在属灵的城市的里面。那么这第一个原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耶稣同意法利赛人讲的，这个赶鬼是撒旦的国度，这个超自然的国度在属灵的领域之中发生的事情，赶鬼与撒旦的国度 的征战有关，但是他们的逻辑是错的，因为 赶鬼不是撒旦的国度的内部的自相的征战所发生的内战，否则撒旦的国度就自相瓦解，所以他们的逻辑是不通的。因此这边的第一个原则，耶稣说这个征战赶鬼是象征了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是内在的征战，而且这征战的场地是什么地方，在人的内心的里面，因为赶鬼是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神的征战神的国度是永远是在我们的里面开始成长征战得胜。27-28节讲到第二个原则，普遍恩典与救赎恩典的分别，身体医治与属灵医治的分别。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着谁呢？当然很明白，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赶鬼跟法利赛人弟子赶鬼都是靠着神赶鬼。那么如果是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如果他们的弟子是干到神赶鬼，那么耶稣一定是按照神靠着神赶鬼，所以就会是这个事实就证明法利赛人的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法利赛人的弟子和耶稣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人，所以法利赛人的弟子显然他不是重生得救的人，神也透过他们达到某种外在的身体的医治，但是耶稣的医治他是最主要是在启示福音的拯救，一个内在的属灵的医治。所以这第二个真理就是说，身体的医治是属于普遍的恩典的部分，灵魂的救恩是属于救赎的恩典。所以神国度的征战永远是关系到救恩的，虽然有的时候神会借着疾病和病痛，像约伯的例子，在约伯的身上成就这个灵魂的救恩，但是这两个可能是分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国度征战的真理。第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呢，这是他的错的第一个结论。两个错误的逻辑之后，他说了耶稣提出第一个结论，他的赶鬼，耶稣的赶鬼是圣灵的工作，整个神的救恩是圣灵成就的，父发出旨意差遣只宣讲神国度的信息，圣灵透过这个神国度的道在人的内心做翻转启示更新的工作，那么完全是圣灵所成就的。但是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我们这个里边讲到四件事情，前面两个神国度的临到，当一个神的国度，我们说他在人的内心，当一个神的国度临到一个人的内心，他必须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人他一定会悔改，当然悔改不只是他觉得很懊悔，对他的罪很懊悔，也许刚刚开始是这样的，也许刚刚开始也没有，但是他一定最后会引到一个地步，叫做心思意念产生转变，他会对很多事情看法开始转变，而这种改变才会带出来行为上的果效。我们常常讲这个词叫做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metanoia， 这个非常重要的新约的字，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都没有把它翻成能够翻译的完全。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就是悟性得到了一个转换更新，这是圣灵靠着神的 话所做的。所以当你对神的道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刚开始是一个种子，慢慢慢慢它会越来越丰富，圣灵的工作，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些被悔改心意更新的人，他被召聚成为一个有形的教会。因为耶稣在地上做的事就是要成立一个有形的教会，这些人在耶稣的统治之下，那么这些人彰显了基督的统治，他们顺服神的话，聚集在一起。所以两件事情，人的悔改和有形教会被成立，呼召聚集这些悔改人聚集在一起，这是讲到神的国度的临到。但是他说，耶稣说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告诉我们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个，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属于救恩的领域。第一个他讲到，因为这个灵这个字在新约的里面出现最多的最密集的地方是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它使律法成全在悔改人的身上，因为你必须要律法成全在这些人的身上，他才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使律法成全在这些人身上是第三个重点。第四个，这些人承受神的国度。所以加拉太的教会他们失败了，他们为着很多的神学的问题去争论，所以保罗再重新的跟他们讲说，你们靠圣灵入门，为什么要靠肉身成全？你们这些的在这边的争论，这些的争吵，就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福音，所以他就又把福音告诉他们。所以他最后说，如果你是按顺着你的肉体去行，你们这些弟兄之间不知道和好的话，那你们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度。所以他讲的互相互担重担，让基督的彰显基督的律法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子的人可以承受神的国度的。所以当神的国度临到基督徒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加拉太书中，在罗马书中所教导的，这是上一周我们思想的国度的真理。今天我们讲第二十九节的经文，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所以耶稣不但上面讲了，他现在再进一步的再讲神国度的真理。神国度强力的往前推进的原因，虽然在冲突之下，虽然在撒旦的抵挡之下，他能够强力往前迈进的原因，是因为撒旦被捆绑，因为撒旦被耶稣捆绑，所以神的国度一直虽然有冲突，但是撒旦的权力受到了限制，所以神的国度往前迈进。在这边牵涉到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是领域的转移和国度成就的过程。当撒旦被捆绑，他进到这个壮士的家里面，把他的家产，家产就是神的百姓。因为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彼得有三次不认主之前，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得着他的产业，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家财就是神国度的子民。当这个家产从撒旦的领域被夺走，被耶稣强力的 带出来的时候，这边讲到一个暗示了一个领域的转移，从一个国度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度。这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真理，领域的转移。你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要明白你活在是哪一个领域之中。然后另外的就是这个国度一直到最后完成的，在撒旦被捆绑这个之间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们今天先来思想领域的转移。那么这一句经文，人怎么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那么所有的解经家都发现这个经文是从以赛亚书49章这个章节，49章24到25节这个章节，这一段经文来的，很相似。勇士可以，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基本上这个图样是一样的。所以当然在以赛亚书是讲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那么神从那些强权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回到以色列，归回重建。这边又是一个势力的转移。耶稣的力量全是胜过那个壮士撒旦，所以他可以强烈进入到撒旦的领域的统治之下，虽然有敌对和冲突，同时也是神容许，也是神的设计的计划，但是他进入里面把神的百姓救出来，建立神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神的教会。当然我们知道路加的福音他用到神的手指，用的神的手指赶鬼，当然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把我们带到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出埃及这个事件，出埃及当然包括了他过红海，经过旷野到迦南，一直到神国度的成立。所以从出埃及到神国度的成立，这一大段神的最宝贵的历史是在旧约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所以保罗去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看作是他们接受了洗礼，就是跟我们一样接受洗礼，用整个的以色列代表一种个人基督徒的经历，旧约的历史的事件好像图样一样预表了基督徒今天的得救的经历。因此整个的过红海以后，过旷野，在漂流旷野到进迦南到建立国度这一段的历史，就是一个最明显的领域的转移。你记得在出红海的时候，在出红海以前一直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有什么引导他们？有云柱和火柱，神显现领导他们。那么今天我们没有云柱和火柱引导我们，今天圣灵借着神的话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在经过这个旷野，也在进入迦南。那么出埃及记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目的呢？当然旧约的目的很明显，好多几处都告诉我们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因为这个国度老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了。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国度，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君王，在西乃山下神就颁布了律法。其实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一个神制国度的完全的形状，因为他 颁布了律法，神透过这些祭司来治理神的国度。但是以色列在地上的国度，一直到大卫，一直到国度的分裂，都是叫做属地的国度，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国度，而且它是一个预表性的国度，因为这些国度都不完全，短暂的，他们都在预指向或者等待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地上执事成立的教会，那是最后的终极的国度。那么他们漂流旷野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知道出埃及的目的，漂流旷野最后都是要建立国度，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要为了终极进入新天新地里面那个国度的成就。他们漂流旷野的目的是什么？生命记八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最好，非常丰富一段的经文，他列出了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恩典中使人谦卑，除去自义。为什么他们在那边绕那个旷野的目的？在恩典中使人谦卑，除去自义。他已经不在那个另外一个定罪的领域了，但是在这个领域之中，神要做一件事情，使恩在他们实际进入迦南建立国度去跟仇敌征战以前，他们要做，神要做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一件事情，使人谦卑，除去自义。第一，因为神说我要苦练你，这个苦练这个意思就是要屈辱你， humble, humiliate, 让你这个人变得谦卑，原文希腊文，实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一个目的，当然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爱神的，但是往往在实际的生活上，在我们的旷野的经历里面，我们发现我们都是很多的质疑，我们的失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的义。要苦练你，屈辱你，实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二，在恩典中使人谦卑，光照人的悟性。这是第三节说，他苦练你，又重复了，他屈辱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 understanding。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出的一切的话。所以神使我们感到渴慕，对他的话感到渴慕，并且以基督的话那个天粮来喂养我们。当我们的悟性被光照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才会有可能才认识到自己的骄傲。骄傲这件事情，你会永远会发现它是你的天然本性的本质，它永远不会死掉，也永远不会消灭掉，而是只有一个，你是随时把它看守好。因为这有两个本性一直在这边争，那个新的本性强大的时候，它可以制服它。失败的话，耶稣在登山宝训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路，让我们照着去行。所以在恩典之中使人谦卑，光照悟性。第三个，在恩典之中经历神的供应和照管。他说，在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虽然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一切都以神为中心，到每一个遭遇之中，到每一战之中，他们都安营。这个营的最中心就是那个会幕，这会幕最中心就是那个约柜，这约柜里面放的就是那个神的话。 所以在他的每一个遭遇之中，到了每一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安营，以神的道为他每一个遭遇的中心。所以他们的都而且他们在所有的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供应，神都没有缺乏他们。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思想认识神的管教。第五节说，你当心里思想，又是心里面思想，前面是知道思想，所以都是在悟性上面转变的事情。你的神管教你，那管教就是其实也是教导，也是叫做discipline， 有一个给你一个纪律，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在这边他讲到慢慢慢慢基督徒可以在他的遭遇中认识神的管教，但是这个管教不是出于神的定罪，乃是要把我们带到认识自己而认识神。第五个，他必须征战得属天的生命，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泉有源，在从山谷中流水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河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所以圣经用那些实质的地理的农业的那些词语来描写一个人的生命。旷野是表预象征着我们天然的生命的粗糙，让人不舒服，我们自己也不舒服。等到你的本性被练出来的时候，你就认识到你的本性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会非常渴慕像迦南地描写的那种的光景，而那种的光景是讲到一个新的生命长大成熟的光景，神所赐的新的生命长大成熟的光景。而这一段的经文的，如果你去看生命记第七章全部都讲到是神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要征战，而且神说我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自己认识神的供应，对神产生了一个信心，这样子他们才进到了迦南的地，在神的带领之下得着那个产业，建立神的国度。整个的出埃及的审判审判埃及，出埃及过红海，颁布律法，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得业，一直到大卫的国度成立，整个的是预表的一种领域的转移。在这个新的领域的里面，属灵的领域的里面，神要带他的子民做什么事。在旧约的时候是如此，在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原则都是一样。另外一个领域的转移是讲到在新出埃及，就是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大陆大卫的国度，以色列的国度成就之后，就开始立刻往下坡走。然后在这一段时期，从所罗门王一直到南北国的结束，这一段的历史，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最大的问题，神国度的百姓是什么？拜偶像的问题，他们跟世俗的文化的结合，他们有神的祭坛，还有外邦的那个坛，他们两种坛都在那边，就讲到一种混杂的敬拜。说什么是混杂的敬拜呢？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混杂，因为他们的敬拜其实传达的就是纯正的福音的信息。如果你带来了那些偶像的敬拜以后，也就是象征的福音的信息被扭曲玷污被混杂起来了，所以成为以色列百姓道德生命的败坏。 所以神就按照律法惩处他们，但是他们被掳之后悔改认罪，神就按照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他们归回重建。当然神管教他们是用外邦的国度逼迫他们杀害他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逼迫，不是那么容易简单可以知道的事情，从圣经看有很多的层面。但是神的确的就是在这些环境之中带领他的教会，有的是撒旦的攻击，有的是时候是神的管教，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也不能够论断，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去解释。但是当这个东西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会知道，因为我想神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好让我们在里面得着那个心意更新变化的祝福。那么这种从被掳的归回，通常在旧约的圣经中叫它新出埃及，当然那个时候的新出埃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属灵的意义了。你看他用的那个以赛亚书40:3-40，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的神的道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一切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要成为平原。而这一节圣经是描写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的应许。事实上在路上他没有填满那些山洼，也没有山冈大小的都要削平，没有，圣经中你去找没有记，这只是一个属灵的说法，用天然的地貌的改变来描述他的百姓从被掳归回之中这个心意变化更新的情形。所以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就用了这一节的经文来说明耶稣的指示，也就是说耶稣的指示就是要把我们经过从被掳归回，在不同的领域之中用神的那些福音的原则塑造我们，让我们产生心意更新变化的祝福。所以它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单单的遵行神的律法的那么简单的工作。到了新约，这个领域的转移就变成一个很真实的情形了。你知道耶稣他在做孩童的时候，希律王要谋杀他，要杀害他，他们就逃到埃及去，结果等到希律王死以后，他从埃及出来之后，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所以整个出埃及的事件跟耶稣的生平跟执事他要所做的事联合在一起。那么到了哥罗西书最明显的经文讲到领域的转移，1:13，他就是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个领域的转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虽然我们还会犯罪，肉体还会软弱，但是你已经不在律法的领域的里面，而是你在恩典的领域的里面，你必须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我们的软弱，我们所犯的罪。在律法之下的犯罪是恐吓的、畏惧的，因为你会受到惩处。在恩典的里面的犯罪，你会觉得你亏欠了神的荣耀，你亏欠了神的恩典，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内心的反应。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本性的欲望，随着本性而肉体中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以前本性发作了就发作了，没有任何的征战，之后之前都没有，永远都是别人错，因为都是别人错才会引起我们。但是在不同的领域中，你用不同的原则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了一个改变。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你们蒙了生，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话，活泼长存的道。然后彼得接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新约旧约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领域转移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把旧约出埃及整个领域的转移用一种教义的方式说给启示出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新的领域，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整个不同领域的情形，当然罗马书希望你们有机会再回去去思想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完全讲到两个在这个新的领域之中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样的生活样式。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人怎样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的人已经进入了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在基督里不受罪和死的律的辖制，而是受基督里生命圣灵律的统治，在不被定罪不会失去救恩的领域之中，靠着圣灵的引导统治我们，使我们谦卑，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神的话，使我们渴慕得着神的话的供应，让我们也经历到神在我们物质生活上所有的供应，而且让我们思想认识神的管教，并且教导我们属灵的征战，内在的征战，经过征战使我们胜过我们的本性的肉体，属天生命的特质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使我们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捆绑了撒旦。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神国度征战的真理，主求你让我们真实的明白这些国度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记住它，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各种的细节上，我们本性发作的时候，乃是你在我们里面工作，在这些情况之中，你把我们里面的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好让我们学习那个征战，使我们像那些在出埃及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征服迦南，得地为业，使你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主，我们是多么渴望那样的生命，我们是厌恶自己的本性，你说只要我们叩门的就开门，祈求的就寻见，因此我们在这边向你祈求这个上好的福分，求你赐下给我们，好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真实的在今生都能够领受到你神国度的祝福，而你的国度也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能够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往前进。我们也 在这个时候盼望你的再来，盼望你国度终极完成的到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